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对我们主有一点体会，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也一样的能够得着其中上帝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宝贝。我承认我刚刚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对圣经里面特别是主耶稣讲到的一些话，我不是很能够了解。我的意思不能够了解的意思，不是说我不了解那些字的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主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我们现在看段圣经好不好？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到第3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31节到第36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一遍，慢慢的读，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到第36节，来，预备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这是一个
高举自由的时代，你同意吗？突然有一天，我心里面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说古时候的人比较自由，还是现在的人比较自由？啊，现在比较自由没有？因为交通，因为科技，因为各方面，我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古时候的人哪有你这个走不出方圆几里路？这是不是这样哈？我那时候在问大家，我说在一个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的人比较自由呢，还是在城里面的人比较自由？哦，你看现在就有两种不一样的意见了哈。有人就说城市里面的人，我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在山区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那一个季节吃瓜，你就天天吃瓜，自由吗？一点都不自由。我们现在城里面想吃什么都可以，有没有？一年四季的水果都可以吃到，你想吃什么，不是当季的水果，不是当季的蔬菜瓜果，你都可以买得到。从某一种角度来看，这好像是我们人类争取自由的一个结果。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好像比过去更自由，是吗？我突然发现耶稣在这边是对一群已经相信他的犹太人说的。耶稣对这群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什么呢？说两个，一个你们是真门徒，一个你们就得真自由，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好像已经信了耶稣，我们一定是什么。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跟他们直接讲的，什么人才是我真的门徒？你们怎么样才能够享真正的自由？这一群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有没有自由？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没自由。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有没有？其实我们圣经熟的话，他们根本就在做罗马帝国的奴仆，是吗？他们是王国奴，是吗？但是他们心里面有一种把握，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虽然外面有人在奴役我们，其实我们心灵是自由的，有没有？ 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奴仆？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 sense， 就今天我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做什么的奴仆？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跟耶稣那个时代信他的犹太人一样吗？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做奴仆吗？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因为我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从一个很偏，我从一个很落后，人都觉得没有自由没有享受的地方，我到文明城市来，我慢慢发现什么呢？我慢慢发现居然城市里面的人做奴隶更可怜。山上人是因为环境，好像他没有一些选择的权利，这叫没有自由的话。我慢慢发现城市里面人怎么样呢？自己有自由做选择，而他的选择有一天让他成为奴隶。弟兄姊妹，是吗？而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耶稣点出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个点是什么呢？这个点就是说，你们顺从我，告诉我是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不明白真理的他不会是我的真门徒。所谓的不是真门徒的意思，不是不重生不得救，不是的，就是说不能够享受到真正一个跟随主做门徒人的自由。今天常常捆绑我们的，因为有很多人都问我们说，说这个大爹，你怎么到时候那么这个工作各方面都是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你怎么会在三十几岁人生最精彩的一段这个青壮年或者壮年的时代，你说走就走了呢？今天我们说走不能走，因为我们有很多捆绑，是吗？有没有啊？我们口号喊得很大，主你同在，主啊，我们要传福音到万邦。但是问题是，等到我面对那个选择我要去不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自由的还是我们被捆绑的？你们告诉我啊！就今天不是我们的想象怎么样，今天不是我们的体会什么样，是我们碰到一件真正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而那个原因，我们到底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还是一个被奴役的人，被很多东西捆绑的人。弟兄姊妹，你告诉我，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懂了真理，有没有？有没有？不，保罗很谦卑地说，按照我说我懂的，我什么都不懂。为什么呢？他从前懂的都是在犹太教里面别人教他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懂的哪一个不是人教你的？你讲给我听，去跟人家分享。为什么？是因为你明白了真理，你去遵行了以后你就懂了。你的懂是别人教的，还是你行了以后你真正经历的？哪一个是真知道啊？哪一个是真知道？是听人家讲了一个道理，我头脑觉得很有道理，我懂了，那是真懂呢，还是因为你去行过了一条你听过的，然后去行了以后你才知道哪一个是真知道？你告诉我，原来知道也有真知道跟假知道。弟兄姊妹，是吗？今天我们是怎么做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我们是一天到晚听别人教我们的东西我们懂了呢，还是我们想要明白真理，结果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去遵循以后我们懂的？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你们说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这个我这人讲话好像有点给大家有点思想上，到底是知道比较容易呢还是行比较容易？你们说但是有人怎么说呢？有人说知道难。为什么难呢？你没有行过呢，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所以行比较容易。听懂我讲了没有？我们以为我们的知道，你根本不知道。 我们先行了以后才会知道，所以知道一定比行更难，因为你不行你不可能知道，是吗？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做真门徒的过程里面，不是你觉得知道在前，是行在前，是吗？跟随在前嘛。今天我们怎么大家坐下来听人家讲讲你就会懂呢？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而我们常常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被环境，我们被人所说的话，我的意思不是说讲圣经的人骗我们，不是，我说这个世代讲很多的东西我们很轻易的接受，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话他绝对不骗我们。今天很多人讲喊一些口号，目的是为了骗我们，不是为我们的益处，不是吗？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自由跟奴隶这是一体的两面，你错用了自由，那个自由就成为你奴役的原因。真自由是天父的儿子耶稣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自由。所以我今天从这一个角度，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自由吗？今天很多人说我很自由，其实自由不是决定在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是真自由，就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不是真自由。真自由是什么呢？真正的自由是一体两面，你想做的你做了，而你做了以后不成为你的捆绑。你有一个自由是我不想做的，神不喜欢我不想做的，我能不做，这才是真自由。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会不会说谎啊？会说谎啊，我有说谎的自由，谁管得着我？有没有？你有不说谎的自由吗？啊，你有不说谎的自由吗？我说我不要说谎，因为谎言神不喜欢，我就不说谎。你做到吗？你做不到就变成说你没有自由，你自由的那一半说谎的自由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捆绑，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奴役。我有喝酒的自由吗？有。到有一天突然发现，你有不喝酒的自由吗？啊，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就说这是我的自由，有没有？那是被这个世界的观念、世界的神的想法进入了我们的心。我喜欢做的我就做，这是我的自由，我也没有爱到你，我也没有害到你，有没有？这是我的自由。但是慢慢会发现怎么样呢？我们所说的自由，到有一天真正成为我们的辖制，我们做了他的奴仆，有没有？你慢慢会发现，年纪慢慢活到现在这样了，70多岁。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记在圣经里面的，真的没有一句谎言，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真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有的时候我们会乱用自由，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成为了那一个被奴役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看重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是吗？其实我是一个很浪荡的人，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我的自由到有一天让我深深的受着辖制跟痛苦。你知道一个人啊，到一个地步，我想骂人就骂人，我没有办法不骂人，痛不痛苦啊？老师也要骂，是不是啊？啊，什么人都要骂，痛不痛苦啊？看到人不顺眼就要想揍人，不揍人难过，是哎，打人是我的自由。到有一天你想不打人不能的时候，多痛苦，你知道吗？特别是信主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你信主以后还有很多好像你不能不做，但是你做了又很痛苦的事，有吗？ 哇，我们阿光讲的最大声啊、哦！当然，我下面不好意思让你讲哪些事情让你很痛苦。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那个痛苦，弟兄姊妹，我在说那个痛苦，就是因为你不了解真自由，而你随便了用了自由假自由，做了神不喜欢的事，同意吗？是吗？在这个地方，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奴役了，他还觉得他很自由，不然耶稣不需要讲这段话，有没有？不需要对那一段，不需要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讲这段话，因为他们在被奴役，被什么奴役呢？被罪奴役。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以后，上个礼拜这个高牧师在那边讲的时候，讲到那个罪的时候，一样一样在读的时候，那些都是罪。现在文明城市里面的，就是要让这一些神不喜悦的罪，在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很自由的去行，有没有？有没有？很多律法在修改通奸无罪，有没有？修改什么呢？修改定一些法律，这个带了多少公克的毒品不算这个犯法，有没有？在美国更好笑的，你反正偷900块钱美金以内的东西不算偷窃，有没有？现在这个世界的法律慢慢在放松。今天人已经没有道德的问题，只有法律的问题，而法律什么呢？都可以定出来的，有没有？圣经里面说，这个人不把这个顺性的这个益处，有没有？结果反而行了些神所这个不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事情，慢慢会发现。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法律，这个法律是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而且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思想是什么？你要自由，自由，自由，你什么都可以做，你做的这些东西都不犯法，有没有？弟兄姊妹，不犯法难道不犯罪吗？啊，不见得啊，因为我在泰缅边境服事的时候，我常常要非法。这个越境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关卡。我从泰国进到缅甸区的时候，这边呢，这个算是偷渡，你知道吗？那从缅甸回来，我也算是偷渡，我也没犯法，我犯法，我跟边关的这个守边关的这些雇佣军，这些军人跟他们讲是这样：你抓了我去坐牢，我一点都不怪你，因为我犯了法，我甘愿受法律的制裁。但是我这些行为，我没有得罪我的上帝。犯法不一定犯罪，但是反过来讲呢，不犯法难道就不犯罪吗？啊，今天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犯法哦，但在神的眼中怎么样？犯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罪的这一个认知，跟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你们若是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的这个罪，我们的认识不一样的，是吗？今天这个世代已经要我们守法守法守法，但是一直改法律法律法律，改到最后都很多从前的法律都是吻合神的心意的，有没有？以后慢慢的法律有很多已经开始在神的定罪的罪的里面，也让你可以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让我们不知不觉在犯罪的里面做了罪的奴仆，我们还不知道。耶稣看见了当时的那个时代有这样的情况，今天这个时代这种问题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呢，还是越来越改善？你们告诉我啊，比那个时代是更严重，有没有？所以那时代的人可能有一点点再大一点的什么事情，他们能够感觉到哦，这是犯罪。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觉得看的、听的、说的、我们做的，我哪有犯罪啊？ 这种情况更加的厉害，是吗？在我印象里面非常深刻的，我还在学习侍奉的时候，跟着吴勇长老，我常常有个心，这个想到施洗约翰说，我就是帮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我也是想说，那么这个我们的吴长老他也不是神，至少我心里面敬佩的一个带领我们的一个属灵的长辈，我常常希望帮他提包包，他去哪里我也跟他去哪里。有一次他去高雄领会，我就坐火车跟他一起陪他一起去。我在火车上我就跟这位长老吴勇长老，我跟他讲说，我说吴长老，真的这个我这个小弟兄心里面很希望上帝恩待我，把给你的恩赐、生命、能力，我能够像你一样就好。你猜吴长老那时候跟我讲句什么话？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季兄，你跟我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应付你以后要面对的时代，因为你要面对的时代比我现在要面对的时代更邪恶。年轻人，你今天所羡慕的一些传道人，你除非你里面求神加倍的给你，不然的话，因为以后你们要年轻，你们要面对的时代比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时代更邪恶，是吗？更多灵里面被捆绑的人，更多被罪所辖制的人，这是没有办法的，时代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末期会越来越到？我常常跟大家，不是上帝设定了有一个末世要来刑罚人，不是，是人的行为偏离神，越来越往着末世灭亡受刑罚的路上在奔。我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到文明城市，我发现说人不一样了。为什么山上人这么的被罪奴役的东西比较少？为什么到城市里面来看到在城里面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信主的，被那么多东西的捆绑？有一个神的心意出来要呼吁的时候，大家应该起来行动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一点像刚刚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懂不懂啊？通通都还是被布绑着的，不让耶稣解开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像很自由的行动，有吗？我真的放眼去看，我们一个选择，我们选择要买一个房子，有没有？买房子真的不错，买房子真的不错，买个房子有什么错呢？但是你有买房子的自由是吧？你有没有想过，你买个房子就被捆绑30年？你有没有想过？我有个很好的同工，我们一起从那在外面混啊，打架一起打架。刚刚开始悔改以后呢，参加晚上的波饼聚会，波饼聚会一晚就是自由做见证的事情。有个老妈妈每一次都会站起来做同样的见证。你知道，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们两个就受不了了。等到波饼聚会一完，我们两个一碰，然后他从那边后门走，我从这边后门走，然后就到电影院门口、国华学院门口见面，然后大家去看电影。这样，然后慢慢的，我们追求主。这个，我参加这个传道人早上的晨更以后，我叫他，我们一起，大家真的一起追求，以后一起奉献服事主。我几次从泰国北部回到台湾来，他都搬家。我说：“弟兄，你怎么老搬家呢？你不能去买个房子哎。”啊，我问他这个问题，他很许他回答我，他：“弟兄，我是个服事主的人，神供应我，弟兄姊妹爱心这个供应我。”我去买一个房子，按照现在的需要给我买一个房子，万一经济不景气了，弟兄姊妹大家都失业了，那我要怎么面对我的房贷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这是我的同工，我们的弟兄，他怎么说呢？他说宁愿租房子。弟兄姊妹情况不这个工作各方面有困难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奉献比较少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住小一点的房子，有没有？ 弟兄姊妹若是这个奉献比较宽裕的时候怎么样，我就住大一点的房子，可以在家里面还可以开小组。弟兄姊妹，这个叫自由，对不对？你有买房的自由，你以后有没有被捆绑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真是碰到我的同工是这样的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突然我们发现，我们觉得花得来的，我们觉得对我们有益处的，结果到最后这件事情本身不是罪不罪的问题，但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假如有一种心态的话，你有房子我没有房子多丢脸啊，今生的骄傲，你跟人家比，你觉得我没有就比不过人家，不是这样吗？等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一点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成为被捆绑。买房，我的意思，买房这件事情是很中性的，你为什么要买？它变成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有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在最自由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后果却成为我们的捆绑。弟兄姊妹，我只是举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要到泰国去，自不自由呢？哇，上帝一开路，好像我一清楚了。今天到时候我会送大家一本书，是我这段疫情期间我们写的，我跟我太太两个写的。这个牧师师母说，我们这边有15家庭，那么至少每一个家庭有一本，万一不够你们拿到的话，我下个礼拜再来补，好不好？啊，是这样。我慢慢就发现很兴趣，很多人都会问说，你怎么很清楚上帝要带你去台北？我说我很清楚。不清楚？我清楚了，我一秒钟都没有等，我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继续等。神让我清楚的方法不可能也是那样让你清楚吗？不是这样吗？但是呢，在清楚之前，我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有一天上帝可以很自由的使用我。用这边你了解吗？我们预备的心，但是很多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唱歌也好，我们心里说我要被主用啊，但是我们在很自由的时候的选择都是成为我们将来有一天上帝要用我们的捆绑，我们出不去，是吗？这是当时信他的犹太人所不能体会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我在说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所以等到那一天，我清楚了，我就跟我太太说，神的时间到了，我们走吧。其实我们结婚呢、啊，我们结婚是很有意思，因为我家里面哥哥姐姐大哥二哥都结婚。他们都住在家里面，我们家里是两个公寓打通，是不是、啊、这样？所以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呢，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我是跟我祖母住的，所以呢，这个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家的楼上租一个房子。其实我也不是很看重什么，但是呢，我只觉得说，既然有个女人一样愿意嫁给我，我也希望她能够这个过好一点的日子。所以我的家具都是到乔大家具去定做的，根据那个房间的规格定做的。我现在突然回想说，那个时候我没有看中那个家具，要走的时候家具就留下了，哥哥要用就给他们用。后来我三哥结婚以后。哥就意思就是，我当时所有一切的东西只是为了当时可以用，我没有想到说我这个要保我有的东西要保存到怎么样怎么样，到有一天因为你有什么东西你舍不得走，有没有？当然假如那个时候，假如我太太不肯跟我去的话，我突然会发现，假如我爱太太胜过爱耶稣的话，我就被我选择爱我太太的爱所辖制，没有办法自由的去。大家了解这意思哈？其实我太太她一直要独身的，她要单身，她觉得说没有家庭的牵累，可以很自由的被上帝使用，有没有？啊？没有想到碰到我死缠烂打哈。 有的时候我想想，上帝也知道，因为他为他的婚姻16岁就开始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合适他的配偶。后来我发现，哇，这一定做了很久，因为上帝要改变我很不容易，要造作我到一个程度能够很合适他，很不容易，所以多花了一点时间。我太太16岁就把自己婚姻的事情交在主的手中，为主祷告。所以上帝知道，因为他想到一结婚就有孩子，对不对？有了孩子到底要服侍还是怎么样呢？就上帝很稀奇的，我们在没有任何避孕的方式之下，我们到现在一直没有孩子。什么事情，当有一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真的做一个跟随主真实的门徒的时候，到有一天发现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意念善功一动，我们没有任何的捆绑，这才叫真自由，这才是一个信主人的真自由。弟兄姊妹，你有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好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另外一方面是，你等到有一天你说你很爱一个人，结果你却犯了罪，就没有想到说这一个罪成为你自己的辖制，你会对你所爱的人觉得对他亏欠，有没有？天下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慢慢人生走过了，你就会知道。我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不是神的保守，我会犯所有男人犯的错，你知道吗？不是神的保守，我会犯所有人可能会犯的罪。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主啊，真理叫我自由，我才自由。我们要行在神真理的光中，而我们进入真理才能够明白真理。不是我懂圣经叫明白真理，是我真的行圣经里面神的真理的时候，慢慢我才体会什么是真理。因为我们要进入真理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没有？是一步一步慢慢的进入的，跟着我们的生命的光景，跟着我们怎么讲对主的爱的光景，一步一步进入真理的，不是一懂就明白真理的，不是的。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吗？你说你懂圣经了你就明白真理吗？那个明白叫知道，我只是知道，有没有？你知道美国总统现在是谁吗？啊，拜登啊，一天到晚都是拜登是吧？你认识他吗？你知道美国总统是拜登啊？天下圣经就不是这样吗？这个有一次最有趣，在那个这个在我那本书里面的序里面，这个有一个人他就讲到说，他有一次想要到我们山上来，但是呢他好像不符合教会参加短宣队的资格。那么他说，我不参加短宣队，我只是去看我这个王哥哥，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他又是我的学妹是吧，我们结婚他又是做我们的这个招待的，他要想到台北去看我们，结果教会说你不是这个你不符合这个我们短宣队的东西。那么教会为此开会又怎么办呢？开会又说这件事情很棘手，那交给短宣队的队长决定。那个队长就问他，你认识王继雄吗？他说我当然认识。就他问了个问题，那王继雄认识你吗？假如王继雄认识你，你写一封信给他，叫他写一个邀请函邀请你去，那么我就同意你去。有很多时候就变成这样，你说你认识他，他认识你吗？你说你认识真理，你真的在真理里吗？耶稣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应该有心要真的进入真理， OK 好。第二个，我们要体会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被捆绑，那真正那个根源是罪。神绝对不捆绑我们，罪才会捆绑我们，人的律法才会捆绑你。律法有没有成为犹太人的捆绑？你告诉我，有没有？ 啊，有。他们因为有律法，在神家里面他们是儿子很自在呢，还是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很不自在？因为他们是奴隶。你告诉我，你犯了罪以后你就开始不自在，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会控，这个魔鬼会借着你所犯的罪控告你，他变成这样。所以慢慢就发现，本来很自在的一个人慢慢就开始不自在了，有没有？圣经里面说儿子一直住在家里面的，其实那个奴隶从前也是儿子，因为他被罪辖制的犹太人，他以后就不像儿子了，在家里面他自己不自在了，是吗？有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管用什么理由，等到有一天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不自在了，慢慢我们就不见了，是吗？是吗？儿子是一直住在家里面的。我这个儿子不是最好的儿子，但是我知道我是儿子，我爸爸也接纳我，爱我，原谅我，我知道我是儿子，怎么样？我在家里面还是很自在。弟兄姊妹了解吗？但是一个被罪辖制的人，他不愿意面对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慢慢发现他在神的家里面，他就像一个奴仆一样的不自在，他就像一个奴仆一样这样不自在。从前好像可以开开心心跟大家讲话的，现在慢慢开始什么沉默寡言了，有没有？话不由衷了，有没有？慢慢就很简单，就是被罪所辖制了嘛。一个真正在罪里面得着释放的一个人，他慢慢他会得真自由的。这个不要，我也没在这边讲过这个。我太太很会教主日学，我那时候听她在教小朋友的时候讲一个故事，我也讲给大家听啊。假如讲过的话，你再听一遍；假如没有讲过的话，你慢慢听那个感觉。从前在大户人家都有帮工的，有没有长工？有没有？啊，有帮工的，那又有儿子，又有帮工的，是这样。那么这个大户人家呢，他有帮工的，大的嘛就是做厨房。那么小的呢他就去看他的一些东西，有的是养猪的，养鸡的，或者是养鸭子的。那么他们家那时候这个养了很多的鸭子，所以有个小孩呢专门去看鸭子。这个人爱调皮，看鸭子，鸭子在那边水边，他就用弹弓打鸟啊，打什么东西，结果没有想到要死不死的打死鸭子，你知道吗？打死鸭子以后呢，要他把那个死鸭子把它埋起来的时候呢，被那个这个成年的厨房的长工看见以后呢，好了，这个孩子看了鸭也不敢回，因为那么多鸭嘛，这也没有天天算，对不对？死一只两只，因为还会这个孵出小的来，所以这个死一只两只根本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嘛。但他赶回去以后怎么样呢？到了煮饭的时候，小弟去挑水。挑水是你的事啊，怎么是我的事？鸭子。哦，那个小孩一听，鸭子，难道我打死鸭子被他知道了吗？他就很辛苦，他就去挑水，并且挑水，一下子早上起来了，去砍柴。从前没有瓦斯炉，都要烧柴的，去砍柴。砍柴是你的事啊，怎么找我砍呢？鸭子。哇，一个礼拜四天，一个月下来，那个小孩受不了了。他就跑到主人家那边去说：“主人家，很抱歉，我贪玩，帮你看鸭子的时候，我打弹弓不小心打死一只鸭子。”他说：“孩子，你还是很忠心的，你来认错了，我原谅你了，有没有？原谅你了。好了，他主人原谅了小孩，那个厨房里面大人知不知道主人原谅他了？还不知道。他看鸭子回来了，又叫去挑水。”挑水是你的事啊，鸭子，我已经跟主人讲了，主人已经原谅我了。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你不认罪的时候，你就一直受他的辖制；你认罪的时候，天父的儿子教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愿意到主的面前来。今天这个世代 把我们所有得罪神犯罪的这一种事情都合理化，是吗？啊，有什么不可以？都合理化嘛，是吗？甚至于今天这个小孩这么悖逆，这个叫 teenage， 这个时候不这么叛逆的人不正常，就把你叛逆叫做正常，你了解这意思吗？哎，我太太很有意思了，我为什么常常提我太太？她是跟我最亲近的人，她说奇怪，我怎么从来没有叛逆期？你了解我意思吗？她说我怎么没有叛逆期？这个以后慢慢年纪结婚很久以后，她说我怎么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我有更年期？我太太70岁了，我怎么没有那么强烈感觉我有更年期？今天很多的心理事实就成为一个我们有一个合理化的理由，是吗？当然我的心也是，我跟我姐姐说，我说姐姐，我希望你的弟媳妇在她更年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更年期的女人。我姐姐流泪的，她说小弟，你有这样的感受，你弟妹有福了。今天有很多人在女人更年期的时候男人不体会，大家了解啊？这当然是可能是双方面的，但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吗？很多时候这个世代是给我们有很多神不喜欢的犯罪的已经成为罪的奴仆的，给我们有许许多多解套的说法，让我们心安理得。真的心安理得吗？不可能得着真自由的。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是真的自由。什么意思呢？很多的人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我说的还不是不信主的人，我说的还是那些信他的犹太人。我们怕你得罪神就到神的面前去认罪，你得罪人就要向你得罪的人去认罪，不是要你向所有人认罪，你了解吗？啊，我们也不信天主教，还要到神父面前去告解，不是吗？你得罪神，你就向神认罪；你得罪人，就向神认罪，就像那个你得罪人认罪。你慢慢会发现，因为圣经里面这个约翰一直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是信实的，是什么？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合理。应该说，我们要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爱的，是有恩典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是吗？啊，你好好想嘛。我读圣经跟你们不一样，我从来不迷信。今天很多信耶稣人很迷信，迷信你牧师讲的通通是怎么样？我从来不是，我有很多问题的。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合理。应该说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是吧？为什么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呢？啊，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神不可以不赦免我，这才是真正的我的把握，是吗？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嘛，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嘛，耶稣已经为我付了罪的代价，我当然有把握。我得罪上帝，我犯罪，我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弟兄姊妹，是吗？这是我的把握。我不说我们比你们好，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很真心对待上帝的心。我发现什么时候我有捆绑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那个源头是罪吗？是罪，难怪我做了奴仆。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是心思意念的，你也不要去跟人家讲，你心思，因为是真的，圣经里面你恨人就是杀人呢，有没有？你现在还没恨人呢，有？你恨的那个人他也不知道你恨他，你要去跟他认罪，不需要，你跟上帝认罪，神啊，我怎么还有恨人的念头啊？你慢慢发现，你那个恨人的那一个罪被主释放。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心里面没有一个恨的人，你多自由啊！你心里面关了， 你心里面关了一个恨的人啊，其实你是被他关啊，出不来啊。想到他，吃饭都没有这个味道，睡觉都睡不着啊，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想，等到你发现什么事情捆绑你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的话：“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的。”你到他的面前，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很奇妙，他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不是这样吗？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神为了救我，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他已经为我付了罪的代价，我只要到他面前，他一定赦免我。罪得赦免才是真自由，是吗？弟兄们，好好想，你有一个贪婪的念头。今天这个当然的，我爸爸做生意，就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们讲说：“哎，这个儿子们啊，你们不要买股票，你们买股票有一天会跳楼。”这样讲，好好正正当当去做生意，是吧？变成这样。我常常讲，有一点点的贪心，你进到了一个像赌博冒险一样的环境里面去。我跟你讲，你的血压就跟这个股票上上下下就一样，呀高一下低，呀高一下低，就成为奴仆，是不是这样啊？天下事情就是这样嘛。你慢慢去追溯那个源头，不是买股票这一件事情不好，也有很多人很有意思。我在美国碰到一个一个朋友，他后来信主了以后，他专门是卖股票的，他专门是经营股票的。后来我就他说：“哇，主把我从股票苦海里面拯救出来，我现在就是专门去研究哪一个公司的一些什么笔啊。”他有很多东西，他再也没有那种贪心的念头，他就释放了。不是那件事，不是买股票这件事情不好，而是当我们里面有贪的念头的时候，想赌一把的念头的时候，你就被捆绑。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不是用一种形式说这是罪，而是我们要从我们心灵最深处去挖那个源头的时候，那个根源的时候，那一个根很可怕，像个种子一样，它慢慢会长大。你不马上对付它，这是什么？这个野草除不尽，有没有？春风什么？吹又生。是这一罪就像这个东西，你种一棵菜哈，哇，你不好好服侍它，它不会长出来给你吃的。野草你根本不需要种它，它很自然就遍满全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罪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谨慎的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天父儿子的面前。今天有很多人为了要这个病得医治，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长大麻风了，十个大麻风了，后来只有一个回去，有没有？我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耶稣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有多少人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需要耶稣真正的帮我们解决呢？那个罪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吗？这个世代已经迷糊了我们这样一种的敏锐，圣洁敏锐的感情，这个感觉，以至于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得罪神，得罪人，更得罪我们的天父。我们体会到了，我们就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赦免我。”你知道，每一次愿意到主面前真心的悔改，每一次被奴役的痛苦，觉得是痛苦，那就是我们可以面对罪恶的一个动力。但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呢？贪图最终之乐，有没有？罪有没有快乐啊？心雄，你有没有赌过钱？那一把大小哦，就在那个呜，没有开开以前，希望无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那一种的享受，有没有？当一个人他犯罪还觉得有快乐，他不可能到上帝、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到底是得着魔鬼给我们的自由，还是我们到主的面前得着了主叫我们得着的真自由？这个差异太大了。 一个是终身为奴，一个是一辈子可以住在神的家中做儿子，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啊，这是个选择。所以我到最后做个结论，其实我再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约束人不给人自由。他可能表面不讲，他心里骂你，我告诉你，这也是他的自由，只是不讲出来，因为讲出来你要处罚他，不是这样吗？任何的自由都不可能被辖制的，他想做的只是在明处做还是暗处做，你知道吗？我们在说奴役人没有人权的国家，他没有自由，谁告诉你的？他暗暗的做，不给你知道。什么叫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国家就是我明明的做，你也拿我没办法。哪有什么什么什么民主自由国家，什么什么都是，哪一个人的自由是可以被限制的？上帝造人就是给人自由，你好好听。为什么我是一个不守校规的人，你校规可以约束我的自由吗？啊，可以吗？有的话大家定法律就可以了吧。还有很多人我说，这个大爹，圣经里面的律法跟法律有什么不一样？法律是你不照着做，他制裁你。律法定，上帝定的律法是让你知道神的心意，上帝不强迫你一定这样做，差别在这里。人要强迫你，但是神不强迫你，神总是希望用他的爱来吸引你，愿意你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之下，你愿意选择爱我的上帝。当我们用我们真正的自由选择，愿意放下我的自由来爱我的上帝，这是一个自由运用最高的境界，最大的利益，你能够了解吗？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我们不放弃我们的自由，我们对我们的神还保留，上帝你叫我这样是吗？在某种情况下 OK， 某种情况下 No， 有没有？我们这样经验有没有？我们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有哈。但是假如一个人他愿意说，主啊，没有人勉强我。我也是常常跟人家讲，我在任何地方都讲，我说当一个人呢，牧师叫你做什么，你不做，那觉得对不起牧师；做没有觉得对不起自己，这就是不自由的情况之下做的决定。我们要心甘情愿的，用我们最自由的意志做一个选择。神啊，我为了得着你给我的真自由，我选择你，走你的道路。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能够感受到这一个的宝贝。我心甘情愿放下我的自由，这才是自由最高的境界，而是回应上帝要给我的真自由。你对人放弃你任何的自由，有一天你就被骗。今天有很多人在政治被骗，在公司上班被老板骗，有没有？你放弃了你的自由，结果老板是为了要多压榨你一点，希望你加班不给你加班费，哎，讲得很好听，要你放弃什么这样那样，讲了一大堆。只有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得着这个真自由，我用我真正的自由做一个选择。神啊，我心甘情愿的，我面对你的时候放下我自己的自由，由你来带领我这一生。这不是一步登天，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学，一步一步走，走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自由，谁也不能辖制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辖制你。当有一天你发现你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仇人，你发现你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让你非他不行，当有一天你会发现，哇，不晓得你尝过这样的味道吗？我现在正在尝这个味道，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而是当时信他的犹太人没有体会的。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段圣经。原来他看到信他的犹太人那么多的人还在做奴仆，没有得着自由，他讲了这段话。 我把这段话今天在弟兄姊妹分享，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过了一段岁月以后，我们都是被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我们都得着真自由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世界上的人说了再好听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但是主啊，唯有你讲的话真正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享真自由里面一切的平安和喜乐。愿主你施恩，主啊，真的让我们有耳的，主啊，真的听见了你当年在世界上向信你的犹太人说了这段话，今天也照样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自自由由的意志来选择你，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真自由的根源。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